正觉教团为平时导师于1997年创立，以修学实证如来的三圣菩提作为教团宗旨。平时导师证得甚深缘起，了达禅境亦如通达如来藏妙法。导师为人亲和平时，凡事与大众同事力行，成为大圣菩萨行者之楷模典范。正觉教团秉承导师弘护正法的初衷，设立台北、桃园、新竹、台中、台南、高雄、香港以及美国洛杉矶等八处讲堂，每年四月和十月开设禅净班，教导念佛功夫，实证念佛三昧，进而熏习三圣菩提之见，亲证宗门第一义谛，欢迎各界学人踊跃参与。
早阿含经卷一，佛告比丘：善哉善哉，如今欲知如来所说法是义耶？佛告比丘：若一色说是身厌、离欲、灭尽、极尽法者，是名法师；若一受、想、行、识说是身厌、离欲、灭尽、极尽法者，是名法师，是名如来所说法师。
菩萨阿弥陀佛，欢迎您收看正觉教团电视弘法节目。目前正在演述的是三圣菩提之菩萨正行单元。今天我们要接续上一集，继续来探讨菩萨的自利利他。在上一集中，我们说明了清净说法和不清净说法的差别所在。现在我们要继续从第三集第158页开始说起。我们先来看看经文内容。善男子，若具足知十二部经、声论、音论、知音、知欲、知自他取，是名正说。听者有四：一者略闻多解，二者随分别解，三者随本意解，四者于一一字一一句解。如来说法正为三人，不为第四。何以故？以非气故。如是四人分为二种：一者熟，二者生。熟者现在调伏，生者未来调伏。这一段经文主要是在告诉我们，说法者能够成为正说的条件，以及了解听法者的种种差别，使说法者能够随着众生根性之差异而给予不同之教导和救度。佛接着开始说，如果能够具足了知十二部经的法义，也懂得声论、音论，能如此来为人说法，就是正说。所谓十二部经，就是指契经、奇业、长颂、因缘等十二部经法。十二部经中也有说到声论和音论。声论是教导菩萨应该如何来宣说法要，音论则是说明应该如何探讨诸法因的真实意。也就是说，诸法都有因，诸法的第一因是什么，要能了知而说，这就是因论。诸法的根本因就是如来藏，诉说诸法如何从如来藏中出生，就是为人宣说诸法因义。有了声论和因论，就能知因知欲。所谓知因，是说以知一法都以如来藏为因，能把诸法的根本因来为人宣说，就可以使别人了知。因义了解了以后，因论就可以通达。如果声论也通达了， 就能够治愈，也就是说可以用种种的善巧方便和譬喻来为众生说明真实的道理，这就是知音即知喻。而所谓知自他取，就是知道自己在这部经中应该要摄取些什么法，众生在同一部经中又应该摄取些什么法，都能够了知，就叫做知自他取。菩萨如果能够如此而为人说法，就叫做正说。佛接着又为我们开示有关听法的情形。听法者可以分成四种，第一种是略闻而多解，意思是说你只要概略的解说一下，他就能够举一反三，理解其中很多的法义，这就是略闻而多解的人。第二种是随分别解，你分别了什么法义，他就只能针对这部分的法义而有所理解。以上两种人都是属于善根、性根、闻根已经成熟的人。而第三种是随本意解，就是依照他自己所认为的意思来了解善知识所说的法，而不能够完全摄取善知识说法的内涵，就叫做随本意解。第四种则是根基迟钝者，你必须要一个字一个字详细的为他说明，他才能了解你的意思。第三及第四种人是属于善根已经升起，但是还没有成熟。如来说法只为前面三种人，不为最后第四种人说法，因为第四种人的根基迟钝，还不是正法时期的法器，如果必须要由世尊一个字一个字来为他解释才能听得懂，就表示这个人仍然不是道器。这种人就必须由菩萨来为他详细解说，才能多少获得一些法义。各位菩萨，以上四种人又可以分成根熟及根未熟两类。根未熟的人也能随本意而解，而不必由世尊一句一句详细为他解释，所以仍然可以多少摄取一些佛法上的知见。大致来说，般若经的解说是比较详细的，而初转法轮和第三转法轮则是比较简略。坦白讲，在世尊略说的时候，佛弟子想要能够多解其实是不容易的，而菩萨则能够从略说之中注解出很多深妙的法义来。正是因为菩萨是略闻而多解的人，其原因也在这里。属于第三种的根熟者，现在是就可以渐渐调伏，而属于第一第二种的熟成者的，则当然更能够以佛法来调伏自己了。如果五根还生色未熟的话，听佛说法以后，还得在未来许多世中继续追随菩萨进修，才能借此调伏自己。佛接着又为我们开示说，善男子譬如树林，凡有四种，一者易伐难出，二者难伐易出，三者易伐易出，四者难伐难出。在家之人亦有四种，一者易调难出，二者难调易出，三者易调易出，四者难调难出。如是四人分为三种，一者喝者以调，二者如雨而调，三者喝者如雨使得调伏。复有二种，一者自能调伏不假他人， 二者既若不能，请他另调。复有二种，一者失调，二者骤调。是调夫法复有二时，一者喜时，二者苦时。这段经文是在接续前面世尊的开示，谈到听法的众生可以分成四种，就好比树林也有四种一样。第一种是一伐难出，有的林木很容易砍伐，但不容易运出。第二种是难伐易出，有的林木不容易砍伐，但是近在路边，所以容易运送出来。第三种是易伐易出，这种林木很容易砍伐，也很容易运送出来。第四种则是难伐难出，这种林木很难砍伐，也很难运出。就像是这样的道理，在家人也有四种情形。第一种是容易调伏，可是不容易出离。这种人虽然没什么性障和慢心，容易被调伏，但是因为贪着性很强，所以如果想要使他处理三界生死就很困难。第二种是难调易出，这种人本身没什么执着，什么都放得下，如果你叫他出家，他第二天就来寺院报道。虽然如此，但是他的见取见非常严重，老是觉得自己的见解最高超，不能轻易的认同别人更好的见解，常以斗争为业。也就是说，在见解上他是一定要斗倒别人的，但是他对财物名利都没什么执着，乃是叫他去睡街头也没问题，就是这个见取见放不下。这种人只要把见取见给断了，就很容易能够证得初果、二果，乃至出离生死。问题是即使有大善知识现前，也不容易使他调伏，这叫做难调易出。第三种是易调易出，易调是说他本身没什么性障，心性很调柔，由于心性调柔的缘故容易受教，只要觉得有道理他马上就相信，不会跟善知识比较高下。他也没什么执着，叫他来寺院中出家，他说好，我明天就来，晚上回去跟父母讲好，第二天就来了。这种人容易调伏，只要为他解说运处界虚妄，我见见取见当下就可以断除。接着如果你告诉他说，那你就别出家了，单身去弘法吧，他也马上可以接受。这种人无慢又无执，也没有见取见，是属于一条一出的菩萨。第四种是难调又难出，意思是说不管你跟他说什么妙法，他总是有一大堆理由跟你辩论。这种人见取见和执着都很深重，并且总是认为他的看法最正确，不管谁讲的他都不信，这就是难调又难出的人。如果以台湾目前的情形来说，这种人又似乎是出家比在家多。出家的目的本来是为了要求法，可是出家之后被人奉承习惯以后，慢心及见取见就跟着增强了，别人的话不容易听得进去。也有一些出家人则是为了挣钱收供养，完全违背了自己当年出家的本意，这都是属于难调又难出的人。这种人不论你为他说什么圣妙法，他都有一大堆理由来反驳你。假使因为自己悟错了而说不过你，他就会说，我本来就很笨嘛， 没办法学你们正觉的法，你就不要再跟我讲什么开悟明心了。你说很简单啊，从念佛法门入一点也不困难。他马上回你说，我又还没有七老八十，叫我念什么佛，我又不是马上就要死喽。像这样的人，不管你为他说什么，他总是有一大堆理由来反驳你，所以是很难调伏的。纵使大善之士来了，也一样没辙，渡不了他。也许你对他说，有个人遇到意外，生活很困，我们是不是一起来帮忙他呢？他就说，你还是去找别人吧。真是一毛不拔呀，这种人还真的不少哦。既是见取见深重，又加上贪着性也很强，这种人有慢也有直，心性不容易调伏。纵使能够勉强他来学法，但是要他处理三界还是很困难。这是第四种的在家人。以上是以在家人是否易于调伏和处理所做的四种分类。请问菩萨们，您是属于哪一种人呢？从另一个层面来说，这四种人也可以分成三类。第一类是喝着了以后就会调伏，这种人叫做欠骂，非得要痛骂他一番才愿意相信。譬如平时导师早期书中都不指名道姓而举例辩证法义，可是后来看他们都依然无动于衷，学人也普遍不知道书中讲的是谁，还是继续跟着恶知识造作破法的事业，不停地抵制正法，毁谤正法。在无计可施之下，导师只好开始指名道姓辩证法义，希望喝责了以后能够调伏他们。经过十多年来的不断努力，渐渐的终于有人调伏下来了，所以还算不错。第二类是如语而调，意思是说，你说话如果是温言软语，他就可以立即调伏下来，专心在佛法上用功。请问菩萨们，这是前面所说四种人之中的哪一种人呢？对了，是第二种人，难调易出。因为他有慢心，所以千万不能大声和他讲话，否则他转身就走了，不愿意听你说话。这就好像养马一样，必须要顺着马毛抚摸下来，你不能往上抚摸上去，否则他难过起来就会踢你。所以遇到这种人的时候，不管他说什么，你都说对对，你讲的很有道理，但是我另外有个想法，你参考看看好不好，然后再慢慢的和缓的为他说明。只要你说的有道理，他渐渐就会听进去，这就是如语而调。第三类是喝责如语之后才能调伏，这种人必须要恩威并济，也就是说，你不但要骂他，还要夹杂一些好话才能调伏他。这就是前面所说的第四种难调难出的人。这一类人有慢心，你如果不杀掉他的邪见，他不会信你，必须把他的邪见杀到片甲不留，他才会服你。可是信服以后，因为他有执着，所以还要针对他的执着性而以温言软语慢慢为他解说，最后才终于能够调伏下来。各位菩萨，以上是以喝责及如语之适切运用而产生三种不同的度众方法。佛接着又为我们说明另外还有两种人， 这两种人都是有善根的人。第一种就是自己可以调伏下来，不必假借别人来调伏他，不必借别人来跟他劝导辱骂或者恩威并济，自己就可以调伏，然后就能够远离恶法。第二种人则是聪明的人，他有自知之明，知道自己习气很重，没办法自己断除，所以请求别人来帮忙提醒他、纠正他。这在正觉同修会中是常有的事，常有同修之间互相提醒、互相规劝，而改正了许多的坏习惯，这都是属于有善根的人。除此以外，还有两种人。第一种是你要施恩于他，他就会调伏。这句话真的有道理哦。俗话不是说吗？拿人的手软，吃人的嘴软。你如果施恩于他，他就手软，不会打击你，就会听你的，因为他心里面对你有一份好感，所以就愿意接受你的劝告。这叫做施调，就是以布施来调伏众生。第二种人用这种方法就没有用了。你如果送东西给他，他就说你不要来巴结我，依然不愿意接受你的好意。这种人得要用咒法才能调伏他。这种以特殊的咒法来调伏众生的方法，现在已经没有人敢传授而失传了。这是因为怕招人滥用的关系。如果要用咒法暗中来调伏他，他就会信你。但是如果用咒来调伏众生，都必须要在暗中做法，不能当众做，否则就没有效果。譬如对于某些刚强难调的鬼神，可以使用佛说过的特定身印、手印，结好了来持咒，就可以调伏。就像楞严咒或是正觉总持咒，都是可以用来调伏鬼神。有许多同修在各种不同的因缘中都使用过，而且都很灵验。那是因为咒中的毅力可以使鬼神也得到受用的缘故。这就是说，对特定的众生要有方便善巧，而用咒法来调伏他们。而这种方法通常是用来对治鬼道的众生。但是你如果很有威德，则根本不用诵咒，因为鬼神会看见你身上的无量光明，就知道你这个人招惹不得，否则果报将难以承受，所以只好悻悻然的赶快离开。以上是说有两种人，第一种要用布施作为助缘，施恩与他就可以调伏；第二种则必须用咒法施苦来调伏他。如果不用咒法苦调，就不肯调伏。各位菩萨，综合以上所说各种不同的调伏方法，使用时都必须要善观众生的根器和因缘时节，因此菩萨必须要能够具备善观众生根器和因缘的能力，巧妙地运用适当的方法来调伏众生，使众生可以因着佛法而得以出离生死，乃至成就佛道。然而，如何运用佛所说的各种善巧方便来度化众生，却也是菩萨生生世世都必须努力修学的目标。因为有唯有不断地度化众生，才能早日圆成佛果的修正。各位菩萨， 这个单元，因为时间的关系，我们就为您说到这里。非常谢谢您的收看，祝福您色身康泰，学法无碍，早证菩提，阿弥陀佛。
正法演藏护法集平时导师著，本书主要目的在护持佛教正法的永续流传，借摧伏邪说而显示正义，护持佛子引入正道，并使佛子及一切有缘人正确了解成佛之道的大略次第。